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辨识上主的计划。
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。
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归荣耀给父神。
我指着自己起誓，公义从我的口发出，这话并不返回。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。人论我说，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，人必归向他，凡向他发怒的都必蒙羞。以色列的后裔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，并要彼此夸耀。以赛亚书45章23到25节。故事结局代表的不单是情节的结束，更是为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判断及观点角度。在那些大团圆结局的故事里，无论主角在中间的部分是受尽多少苦楚，因着期待那最终获得的平反，主角往往都能撑过逆境，一直坚持到底。来到结局，观众还可投入主角的胜利，一起分享他的喜乐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当观众再次读这些故事时，纵使他们已知道故事的结局，对故事情节已经心中有数，但这却不会拦阻观众带入主角在故事里的种种困境。观众更会继续联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逆境，并借那故事主角最终获得胜利的事实，去告诉自己同样将得胜利。故事的威力正见于此。正受其他信徒非议的保罗看见上帝把基督升为至高，腓立比书二章九节用所以而非不过或但是，正反映上主不是试图改变基督的厄运，仿佛可怜他的痛苦遭遇，继而扭转他的经验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，一直潜水的上主不单终于出现，还主动积极地高举基督，就是因为他对基督的受苦人生有着十足的肯定。照字面解释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，全地人民都会向主基督屈膝及宣认他是主。但当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是在暗引以赛亚书45章23节的时候，经文的意义就必须从以赛亚书及腓立比书的关系开始。第二以赛亚先知的其一主要关怀，就是论证主的确有拣选波斯王古列，也就是居鲁士，作为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。主拣选居鲁士，正是为了打败巴比伦，以致耶路撒冷能得以重建。虽然居鲁士不是那位完美的仆人，但先知依然视他，也就是波斯帝国的兴起，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很多以色列人不接受这见证。居鲁士是主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实在与他们对上主的认识有着太大距离。 上主拣选外邦王去祝福他的子民。比起那些年的出埃及，这种拯救实在太普通了吧。不能辨识此计划的以色列人，就是偏离主的公义。相反，那些跟随主的人，就是以色列的真后裔，亦是那些愿意接受上帝计划的人。他们将被称为义，并要夸耀。就如上主于古时可以拣选古列做他的仆人，今天他亦选择了令人厌恶的十字架及受苦的方式，借基督成就救恩。即使这样，保罗入狱能叫福音传开，并叫保罗经历上帝恩典及更深认识基督，有什么不可能呢？那些不愿接受的人，你们准备蒙羞吧，因为这已经是基督末世的年代，上主已经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相比之下，居鲁士的管制还只是上主救恩传承里的一个短暂时段，但随着基督的死亡、复活及再来，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了。什么时代？一个借着为别人生命付出代价去认识上主的时代。思想，一个基督徒完全不为福音受苦，你认为有可能吗？为什么？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历史终结的钟声已经响起，你觉得自己预备好了吗？上主为基督平反，你有多深的代入呢？唯有那些曾为上主受苦的人，他们期待上主回来的热切才是最大的。有什么生命值得你为他们付出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叶应林，播音林可辉。